M102，普世拆船简史，M102，广东话。好了，他们会听了。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大家叫我平安，要转个 channel 先得啦。我先自我介绍下啦，我姓慎，慎重嘅慎，系勇敢嘅勇，慎勇。咁啊喺罗省基督教会咧，喺 Glendale 嗰边嘅牧会，牧嘅咧系郭宇堂。咁啊，之前咧我就喺真光长老会系粤语堂啊，做喺嗰边做牧师好多年。咁我咧就系嚟自于广州啊，好多年前咁啊系个90年代咧移民嚟美国，咁咧嚟咗美国之后先信主，然后先蒙召，然后嚟加州读神学院啊。咁我神学院就喺正道福音神学院喺对面啊，对面。咁啊，好感谢神啦。咁一路都又參與好多差傳嘅工作，即係宣教嘅工作。咁今日嚟嘅弟兄姊妹咧，就我諗相信你哋有興趣參加咧啲堂課咧，都係對宣教有興趣嘅。啊，因為其實宣教咧係好重要嘅。對於一個教會嚟講，如果冇宣教冇差傳嘅工作咧，佢等於話呢間教會存在嘅意義就失咗去啦。因為我相信我哋都好清楚，對於基督徒嚟講，對於教會嚟講，有一個最重要嘅核心嘅使命，就係我哋要受差遣出去將福音傳揚，用各樣嘅方法同埋方式，所以我哋開咗呢堂係解釋，因為宣教嘅歷史係好長嘅，從教會嘅設立開始，一路到而家，可以話將近2000年嘅歷史。如果2000年嘅歷史著樣事情都講曬咧，就一堂課一定講唔曬嘅，所以我就係稱之為普世差傳嘅簡史，就希望呢堂課結束之後咧，幫助我哋大概對差傳嘅呢一個過程有一個大概嘅了解同埋一個印象。咁最緊要就係話咧，今時今日神喺你同我嘅身上，喺我哋當今嘅教會身上，究竟有咩嘅心意同埋托付？亦都係讓我哋睇到喺我哋身邊有冇咩機會係我哋可以參與去做差傳工作嘅。咁頭先我有介紹咗啦，咁我係羅省基督教會嘅，咁有兩位係Orange County Urban 過嚟嘅，咁呢位弟兄點解唔知喺邊度教會聚會咧？
係
嘅，
就
係
姊妹。
啊，對對對，哦，喺泰晤教會，我講廣東話可以嗎？
可以啊，我要
次次聽。哦，這樣 OK。哦，好好，太遲啦，那我就是只能講廣東話。咁呢位姊妹係？
我係第一華人。
第一話雲浸信喺昌邑灘嗰度。哦，好嘅。好，咁我哋好快就開始我哋今日嘅呢個課程。咁有一個大概嘅講義咧，就俾咗你哋喺你嘅手上噶啦。咁有兩處經文，我哋先嚟去讀一讀。我相信呢兩處經文咧，我哋都唔會太陌生。第一處係喺馬太福音28:16-20。咁另一處經文係喺使徒行傳1:8。在馬太福音28:16-20呢度講，我哋一齊，如果我有冇印出嚟俾你哋啊？
有
啊，我哋一齊讀下呢一段嘅經文。馬太福音28:16-20，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另一处经文是在这个嘅使徒行传1:8，这里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咁其實喺呢度咧，我哋見到我哋所熟悉嘅兩處經文喺呢個大使命入面好清楚，耶穌就吩咐我哋，所以你們要去。耶穌因為呢個背景就係話之前咧有好多啲門徒咧就有啲聽聞咗耶穌復活嘅事情，有啲雖然經歷咗耶穌復活嘅呢個真實，但係佢多少心入面咧都係有少少嘅疑惑或者少少嘅不確定，所以耶穌喺呢個時候就嚟升天之前咧，佢就特登有一日咧就喺度眾門徒嘅面前就鼓勵佢哋話：你哋放心，因為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啊，都在我嘅身上啦，都賜給我啦。所以即係話你哋要淡定啊！你哋所跟隨嘅呢一位主啊，係天地萬物嘅主啊！ 所有的能力都在我手上，所以这个是耶稣所要表达的意思。然之后等我们有这个确定之后，好了，你既然是、知道我是这么 powerful 这么犀利的、所以你们淡定，淡定不是说结束、你淡定之后要做什么？做我所吩咐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完成我的使命，我的大使命就是要、怎么先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你们要去、英文叫 go、其实他没有说去哪里的，虽然他讲了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那个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范围，也就是说世界所有角落我们都可以去、不是说一定要去，如果一定要去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个个都去得到那么多地方，但可以很多地方都要去的，这个无所限制的。咁喺《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咧，更加开阔咗我哋嘅思路同埋眼光，就系话咧，我哋有得着呢个能力，圣灵与我哋同在。然后我哋要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嚟讲系乜嘢？系基督教嘅一个发源地，从一个福音嘅开始嘅地方啊，成就嘅地方开始，一路去到犹太全地啊，从一个地理嘅环境去睇嘅时候咧，就系好清楚啦。咁我哋可以睇下一个经文。咁而且佢話撒瑪利亞嘅特點係乜嘢？撒瑪利亞嘅特點就係話喺猶太人嘅文化入面咧，撒瑪利亞係一個不潔淨、大家都唔願意去嘅地方。亦即係話耶穌特別強調話，甚至乎有一啲我哋認為唔應該去嘅地方，但係為咗福音嘅緣故，我哋都要去，無所限制要去。當然你去你唔係同流合污，你去咧係會見證同埋傳揚福音。咁最緊要就係講到地極啦。地極邊度係地極呢？喺當其時呢啲人嗰個地理嘅環境嗰、那個概念比較微弱啊，所以佢哋認為地極呢可能喺度海邊啊，去到嗰個西班牙島就可能已經去到天邊㗎啦、其實唔係、其實唔係呢一個概念。而地極地極呢個詞嘅翻譯呢、準確啲用中文嚟講就叫做天涯海角，即係你哋要去到普世，所以我哋用我另一個詞叫做普世，含世界，唔係話淨係一個地方，所以普世，咁如果按照比較文言啲嘅呢個講法，就叫做天涯海角，以前喺佢哋講地極，即係意思係咁樣，所以好清楚我哋知道，耶穌俾我哋兩個嘅使命，兩件嘅一個嘅吩咐。所以幫助我哋知道差傳嘅一個重要，同埋一個大概嘅一個視野。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從唔同嘅階段幫助我哋了解一下，究竟呢個普世差傳係點樣開始嘅，同埋佢一個階段性嘅呢個發展係點樣嘅。Next 就係睇下第一就係我哋講到嗰個使徒時期嘅宣教。使徒時期嘅宣教，福音咧從耶路撒冷全向四面八方，全向西亚，全向这个亚细亚和北非。我们 next 下一个就福音的一个兴旺开始，就是有一个事件，就是讲到五旬节。五旬节圣灵降临，很多门徒在聚集，然后圣灵降临，然后就他们得着能力了。然后从那里开始呢，福音因为他们那五旬节的一些经历，也都让很多人见证了这个信仰，听到这个福音并且信靠福音。当他们回乡，我知道很多犹太人呢，他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但过年节之后呢就散分散了，就回到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所以都会有人呢就将他们在耶路撒冷所见到的这些福音的见证同埋呢啲信仰咧，就帶到去佢哋所居住嘅環境。當然喺當其時咧，我哋要好清楚初期，我哋講初期嘅宣教咧，都係喺猶太人呢個族裔之內，即係圍內嘅。大部分係咁樣。當然猶太教亦都有一啲係外邦人，但係嗰啲係少數。大部分嚟講咧，福音最開始嘅傳播咧，都係喺猶太人呢個族群當中。咁更加集中就喺耶路撒冷，當然有啲係其他地方嚟過節嘅猶太人，翻回鄉嘅時候，佢喺耶路撒冷見證咗福音，信咗耶穌，亦都會將一啲嘅福音帶去佢哋居住嘅地方，但係嗰啲係好少數嚟嘅，好少數嚟嘅。咁我哋見到喺五旬節開始，我哋由嚴格嚟講咧，一路去到 主后500年，即是说第六世纪的这个时候呢，是一个这样的阶段，我们称之为使徒时期的一个宣教，福音传向西亚、亚细亚和北非。那我们看看下一个地图，我们看看神所预备的这个环境，在当其时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的背景，就是使徒时期的背景是什么？是一个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个背景。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之强大、非常之强盛的，而且在那个阶段是最强盛的时候了。罗马帝国是从主前31年开始，一路去到发展到主后476年，即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第六世纪500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所以初期使徒时期的这个基督教的发展和宣扬，这个福音的传扬呢，都是在这个罗马帝国这个大的统治这个背景下去发生的。所以他这个影响呢，也都影响了很多的福音的传扬的工作。咁喺罗马帝国，我哋睇到一个版图啊，嗱，睇到呢个虚线啊，呢个虚线咧就系罗马帝国嘅呢个国土下边，仲有一啲地方冇画到嘅吓，一比较大啦，一路落到嚟啊。咁呢个虚系呢个虚形嘅喺边度啊？就而家嘅意大利啦，啊，呢度系呢啲系海嚟嘅，呢啲系海，嗱呢啲系小岛，西西里岛啊，我哋听闻过西西里岛以前最多系啲咩？意大利黑手党最多喺呢度啊！啊呢啲地方我哋都比较知道。咁嗱，呢度系意大利啊，咁马其顿啊喺呢度啦啊，咁咧呢边咧高卢呢边嗱，呢个系旧地图啦。西班牙呢个就系西班牙啊，咁呢个就系法国嗰个附近。日耳曼咧就系德国。德國嗰個版圖，咁佢一部分係俾佢攞咗噶啦。咁咧，北列顛喺邊度啊？英國啦，係嘛？呢排咪呢個係愛爾蘭啦嚇。咁好大嘅版圖嚟嘅，睇唔睇到啊？啊，歐洲、西亞，咁其實你睇翻咧，真正耶路撒冷好細嘅啫喎，係嘛？耶路撒冷可能喺我呢個點呢個位置度，根本上呢個地圖咧就係一個點嚟嘅啫。好奇妙就是说你没看小耶路撒冷这么小的一个城市，它是世界政治很多包括宗教的一个中心来的，到现在都是的。你说现在新闻搞来搞去，其实跟这里都是有关系的。这里就是现在称为巴勒斯坦地。叙利亚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在打仗。叙利亚原本以前是很多基督徒的，很多教堂的。后来是因为回教的入侵，稍后我会讲到呢，就使到他这个很多教堂被拆了，很多人的信仰就被改变。但到今时今日呢，叙利亚都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这里，但比例就不够以前初期那时那么多了。所以呢，罗马帝国是很强盛的一个很大的版图的，很大的版图的，成分都是。那么这边呢，海的这边是北非了，埃及在这里，北非在这里。所以他可以说罗马帝国他的版图是相当之大的，他的国家的势力也都是很强盛的。那罗马军队征服了欧洲、中东、北非很多国家，成为了罗马的一个省份，他有很多分封的省份。那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罗马呢帝国，他就是各省各自是享有与罗马皇帝或者元老院协商的一个特权。虽然它是归属罗马帝国，但是相对来讲呢，有些一个自主权，所以有些自治的一个权力在这里。它可以保留名义上面的独立，但是呢它要交，即是交税啦，要纳税啦，要进贡啦，就有些像我们以前中国那些大的帝国的时候，清朝啊、元朝啊，咁样其实有很多附属国的。咁附属国呢，你就相对来讲它独立，它不会怎样理你。但如果有些什么依郁呢，这个中国这边的皇帝一讲嘢呢，你要听的。咁每年呢要进贡的。罗马帝国呢更加之系。因为罗马帝国有一个好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很强调用法制、用法律去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这个法律呢定得呢是很严厉的。他執行也很严厉的。当然他有很多方面呢，其实都有很有人情味。包括他说他对这个各省份啊，他所即是说打落来的地方呢，他都会给他一些相对的自由。包括宗教方面，所以呢，喺呢个系呢个讲义之外提到少少嘅，就系话一个背景，亦都系因为咁样嘅特点咧，所以 点解喺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喺呢个犹太嘅地区咧，佢哋仲可以保留佢哋自己嘅宗教？所以罗马帝国并冇强迫佢哋要改佢哋嘅信仰，你哋可以信你哋个犹太教，啊，你哋可以有圣殿嘅呢个献祭啊、敬拜都得，啊，只要你纳税俾我得噶，其他我唔理你，啊，甚至佢可以允许有一个分封嘅王，即系话系佢嗰个犹太教嘅王，其实就括即系话傀儡啊，就是说都是听个皇帝讲的啊，但他就都允许你犹太人自己找个王出来治理你自己啊，平时没事呢就不要烦我啊，但有什么事的时候呢我就出面我就要理你了啊，所以这个是罗马帝国统治下在各个省份的一个特点。那相对来讲变成在信仰的传播度呢，在中央政府来讲他不会怎样理你的啊，他也都不想烦，因为他统治这么大的地方呢，佢唔同嘅信仰太多啦，佢煩唔到啊，係咪？你一個話信呢個猶太教，嗰、那個又話信呢個咩好多神啊，好多滿天神佛，係嘛？咁佢唔理得你咁多，總之你納税俾我得啦，你聽話得啦，你按照我嘅法例去治理國家得噶啦。所以呢個羅馬帝國佢嘅特點，咁所以喺好多嘅省份咧，喺名義上係可以有相對嘅獨立性。咁亦都羅馬帝國咧，亦都賦予所有羅馬公民享有一啲嘅特權。咩特權呢？就是他們可以在羅馬的社團中持有產業，他們可以選舉、或者被選舉做當地的這個行政官，可以的，但只要他是羅馬公民。那羅馬公民呢，不是限定說一定要意大利人的，你其他外族人都可以，只要你是、符合他一些條件，好像保羅那樣，保羅他都是有羅馬籍的戶籍的，所以他有羅馬的這個 passport 呢，即是我們按現在這樣說了 passport 呢，有羅馬帝國的呢個公民的呢個身份咧，對佢傳揚福音係好有幫助，好方便嘅。啊，諗翻就好似我哋而家我哋好多有攞到呢個美國 passport 係嘛？就我哋攞美國 passport 咧，去咩歐洲啊、加拿大啊，甚至一啲比較香港啊、這個台灣啊，都好自由嘅。啊，但相對嚟講咧，我哋唯一就係我哋唯獨就係我哋攞美國 passport 嘅咧，如果我哋去一啲共產國家咧，就反而需要簽證。啊，我哋去歐洲唔使簽證嘅。其實呢個係我哋做福音事工嘅好便利嘅地方，啊，好便利嘅地方。咁而且羅馬公民佢喺，因為佢呢個帝國好強盛噶嘛，所以其他地方咧啲人都會比較，即係通俗啲講，要俾面你，都比較尊重你。同樣你睇翻我哋而家啊，美國因為係到至少到今時今日啦，喺世界嚟講都算一個比較強大嘅國家。所以我哋攞美國嘅 passport 出去咧，啊，當然你又要做人客氣啲啦，你唔好咁囂張。啊，通常嚟講咧，佢你領事嘅保護啊，同埋人哋睇你嘅呢個都係比較尊重嘅。啊，所以呢樣嘢，啊，除非去一啲地方比較例外，就係回教國家，回教國家。咁啊，回教嘅宣教又另一回事啦，唔係今日我哋要討論嘅問題。所以你見到喺當其時咧，佢哋有好多嘅比較特權，特別係佢啲羅馬公民。咁啊，羅馬帝國咧，因為你見到佢個版圖咁大啊，所以佢為咗佢要統治啊，比如話佢主要集中嘅軍隊喺呢度。咁如果喺呢邊法國呢邊啊，或者係西班牙呢邊出現咩暴亂啊，咁佢需要去支援嘅時候咧，佢一定要有好方便嘅道路。但是冇唔係好似而家有飛機啊嘛，係咪先？但是亦都唔係好似而家有嗰啲高鐵啦、鐵路啊冇啊嘛。嗰時最犀利嘅交通工具有咩馬車？咁你有馬車，你要整馬路啊嘛？點解我哋叫馬路呢？其實係按照當其時嘅講法，以前係冇汽車嘅，所以叫係馬車，所以馬車行嘅路就比較闊啲嘅，所以我哋叫馬路啊嘛。其實而家我哋沿用咗呢一個嘅用語，而家嚴格嚟講已經唔係馬路啦，嗰條路唔係馬行噶啦，係車行噶啦，高速公路嗰啲嚇啊！但我哋習慣咧，唐人咧都話哦馬路啊，其實唔啱噶啦啊！但所以我諗翻轉頭，點解我哋以前我哋稱之為馬路，即係特別闊嘅官道啊，即係官道唔係做唔係當官係即係政府係整嘅路咧，就是、官路，官路都靚啲噶嘛，行馬車噶嘛啊，行啲馬匹噶嘛，所以同樣羅馬帝國亦都係如此，佢為咗統治上面嘅方便。所以他就花費了很多的資源，就是呢收了很多的道路通往他所佔領的不同的國家和城市。所以有一句說話想回頭你又覺得有道理了，叫做什麼條條大路什麼通羅馬，也就是說羅馬是一個中心，是羅馬帝國皇帝一個中心， 政治和經濟治理的中心，但他又收了很多條這個軍用的道路呢，是通往他自己的版圖的所有的 大小的城市，很 很多個大路，而且路是在當其時來說是很發達的，那麼就形成了那句說話，要很多大路條條大路都通羅馬、啊、所以你明白這個意思，是有一個歷史的背景的。那麼因為 軍路、啊、即是軍隊的道路、啊、軍路的發達，中橫整個帝國，而且加上佢海路上面嘅運輸，亦都好發達、好方便。啊，呢個係當時一個地一個佢嘅特點。而加之佢羅馬帝國咧，佢嘅軍事上係好強大嘅，所以當其時喺呢個海域、地中海海域入邊嘅呢個海盜咧，啊，就揾唔到食嘅，因為你一出現海盜咧，一報官咧，羅馬兵就出嚟啦。羅馬兵出嚟嗰時咧，就唔係話咁同你客氣喎，真係嗰部船大即係大船。就撞冧你噶啦，一炮打就打沉你噶啦，而且真系佢嗰时军力好犀利嘅，好强盛嘅，所以一般嘅嗰啲嘅海盗咧就冇咩发展嘅机会，所以变成咧，当呢个海面即系、就是、海路嘅运输系比较通畅嘅时候咧，冇乜嘢一啲嘅海盗出现嘅时候咧，咁变成佢个经贸商贸咪非常之发达咯。即係你好似你做生意都係咁樣啦嘛，係嘛？如果做親生意運親貨，你都好似好擔心，又驚啲貨俾人搶，係嘛？咁你好陰公噶，好慘噶，係咪先？你會影響你做生意噶嘛？但反而而家個相對比較安全嘅環境咧，你做生意比較放心，你嘅商貿一定係亦都發達。啊，所以呢個係羅馬帝國嗰時一個嘅背景帶嚟一啲嘅好處。咁喺語言同文化方面咧，佢係兩種語言，一個係拉丁文，一個係希臘文。是當其時最流行的希臘文，所以呢聖經有兩個最早期的版本，特別新約、啊、版本呢都是拉丁文和希臘文、啊、英文都是後來才翻譯過來的，那麼中文就翻譯就更加之靠後了、啊、中文的聖經歷史大概都不會超過200多年，從最初那本和合本呢，比較大家熟悉的和合本就是將近都90多年前啱啱文言文啊，那個新咩文化啊，我唔係好記得，就係、是、一個文言文出嚟嘅，就白話文出嚟嘅時候，白話文出嚟嘅時候就開始有咗呢一個嘅和合本嘅翻譯嘅版本啊，應該係都唔錯噶啦，沿用到如今，所以呢個係當其時啊呢、這個羅馬帝國嘅呢個背景。好啦，咁我哋睇翻轉頭就係第二方面，我睇下喺使徒時期嘅宣教嘅模式。咁啊，頭先我哋提咗少少啦。喺早期嘅時候咧，使徒集中喺邊度坐？集中喺邊度居住啊？耶路撒冷啱啦。所以使徒喺猶太人當中傳講福音，而且佢哋所針對嘅都係猶太人。啊，雖然你話有啲猶太，所以你睇下有啲使徒行傳講到咧，初期嗰時候冇教堂噶嘛，嗰啲人聚會喺邊度聚會啊？都係去猶太會堂。啊，猶太會堂，然後喺入邊咧就。即係當然拉比啊，其他文士啊講舊約啊，講嗰啲嘢啦。但係呢啲使徒咧，佢就講耶穌，就講福音啦。所以當其時亦都影響咗好多嘅人，帶佢哋信咗耶穌。因為耶穌喺耶路撒冷一啲嘅經歷，包括死裏復活，係好多人見證到嘅。啊，所以好多時喺初期嘅時候咧，好多因素亦都幫助佢哋啊，福音喺嗰度開始建立咗一個最初期嘅一個嘅所謂基地啊。但係一個局限性就係話，就算個傳揚得再廣泛，但都係一個地理環境受局限，喺耶路撒冷都係圍內啊，而且唔單止地理環境有局限，而且佢針對嘅對象亦都有局限啊。佢講嘅係咩？都係傳揚俾嗰啲猶太人啊。雖然有外邦人入猶太教，但係畢竟係少數，極少數嚟嘅。佢哋唔會主動行到外邦嗰度傳福音啊，就傳嚟傳去都係自己人。而家透過外邦信徒咧，就傳福音俾部分嘅外邦人啊，即係有啲啊，因為喺耶路撒冷信咗耶穌啦，聽咗福音啦，然後將個信仰帶翻去鄉下都係有，所以呢個係初期嘅時候嘅一個模式啊，所以開始嘅時候咧，基本上佢嘅活動嘅範圍就喺耶路撒冷啊，好開心噶啊！你睇翻《使徒行傳》啊，初期教會好興旺嘅，日日讀麥餅紀念主啊，讚美神啊，好開心噶啊！ 咁你睇睇翻我哋而家教會好多時候，我哋嘅即係話都係好鍾意咁樣，大家聚埋一齊，好多聚會唱詩歌，然後咧做完禮拜，然後我哋有啲有啲教會仲有即係食餐嘅嚇，我哋教會就有自己鍾係自己煮嘅，有啲好似我哋團契啊做完之後有啲 potluck 嘅係嘛，即係大家好開心。呢樣嘢係好事，唔係話唔好，但問題就係話咧，倘若我哋呢一個信仰嘅團體成日都係停留喺一個圍內。滿足在圍內的這種樂趣呢，其實慢慢慢慢漸漸呢就失去了耶穌給我們的托付，因為我們只不過在經常在 enjoy 我們的信仰生活，沒錯，這個很重要，但這個不是我們蒙召的目的。耶穌呼召我們每一個人跟隨祂，是當我們嘗到福音的好處之後，將這個福音能夠分享出去，傳揚出去，用各樣的方法啊，就呢个系一个 teamwork 嚟嘅，唔系话一两个人可以做得掂嘅，啊，系一个 teamwork。但系至少我哋知道呢个系我哋嘅使命，教会亦都系如此。所以如果教一个教会佢永远停留喺四面围墙，啊，为咗啊大家好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啊，然后好看部圣经，中意祷告，过一个好好嘅信仰嘅生活，但系咧又唔行出去传福音嘅，咁其实已经失去咗做教会嘅呢个目的同埋佢嘅意义噶啦。再睇下使徒時期嘅初期嘅宣教模式就係咁樣，佢並冇一個策略，亦都並冇一個好跨越性嘅一個作為。咁佢嘅宣教嘅突破同埋發展係發生喺咩事情呢？我哋睇頭先睇咗我哋好多嘅呢個背景嘅介紹。咁其實當一個教會興旺，弟兄姊妹喺度彼此相愛，喺度每日擘餅紀念主，開開心心 happy happy 咁樣。其實你知道最擔心的一樣嘢，最擔心嘅呢一個人係邊個？其實就係我哋嘅主，因為佢唔係話唔中意我哋喺埋一齊好開心，但係佢擔心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滿足於現狀，滿足於呢一種安穩安逸嘅生活，好多時候我哋就忘記咗去執行佢嘅使命，就係、是、忘記咗將福音傳出去啊！咁呢個仲弊。即係變成咧，好似好簡單啫嘛。好似我哋教會，比如話我哋教會有200人，如果我哋自己信仰生活好好，我哋都弟兄姊妹彼此相愛，我哋常常喺度聚會好 happy， 但係我哋都唔會傳福音出去嘅。咁變成呢個福音就係只不過停留喺呢200個人當中。咁呢個絕對唔係神嘅心意。神嘅心意就係當我哋有一個好嘅信仰生活同埋經歷之後咧，將我哋所經歷見證嘅真正嘅信仰能夠傳揚出去，目的咩啊？带领更多人嚟分享呢一个福音嘅好处啊嘛，呢个系耶稣嘅目的啊，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谂翻转头咧，当一个教会，当一个信仰嘅团体，即系我哋信耶稣嘅一个团体，当我哋嘅信仰同埋生活只系停留喺某一种安逸嘅环境之下咧，呢个一定唔系神嘅心意啊，所以我哋睇翻历史就系咁样去睇。咁有个转折点咧，就发生咗一件事情喺当其时咧，基督教。嗰啲發展嘅初期嘅時候咧，喺耶路撒冷嗰啲門徒啊，同埋啲使徒啊，喺耶路撒冷係好好嘅環境，好好嘅待遇，包括嗰啲敵對福音嘅人咧，都唔係好敢惹我哋嘅，因為點解佢哋好有能力啊嘛，禱告病就好啦，係嘛？有俾鬼扶嘅，一禱告一按手，哇，鬼就走咗啦。有啲人驚啊！啲唔信耶穌嗰啲人都驚啊！佢雖然好嬲你，但佢唔敢喐你啊！用乜嘢你我害一害你？哇！你突然間禱告下按手，我咪冧咗係嘛？所以佢對我哋對基督徒咧，就相對嚟講咧，又嬲，但咧又敬而遠之，就唔係好敢惹你嘅。所以變成咧喺初期嘅使徒嘅初期嘅時候咧，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安穩嘅，係好自由嘅傳揚。但直到咧有一個事件發生，就係、是、斯提反嘅殉道。斯提反我哋知道佢係一個聖經描述佢係一個非常愛主、好有信心嘅人。咁而且佢唔係話一出嚟信仰，一出嚟即係傳道或者係見證主嘅時候就遇害，唔係嘅。但後面到一個特定嘅時間，當一個嘅衝突好明顯發生嘅時候，咁神就允許咗呢件事情嘅發生。咁喺呢個具體係記載喺《使徒行傳》第七章同埋第八章有記載喺呢件事情。咁轉折點就係話咧，佢嘅殉道我哋都會有少少印象，就係話佢殉道一個過程，因為佢同啲 法利賽人民士啊，宗教領袖喺度辯論嘅時候，好多人反對福音嘅人咧，啊就被鼓動，就話斯提凡係一個異端邪教，點樣點樣，所以攞石仔咧就要釘死佢。啊，咁啊釘下釘下，然後發現哇，佢真係會被真係會釘死嘅，真係可以打得死嘅，係嘛？所以佢就好自然性話俾佢知，佢真係就死咗啦。所以從此之後，因為斯提凡被打死，所以啲人對基督徒咧就唔會咁懼怕。原來就話好簡單嘅，哦，原來基督徒咁犀利嘅人都可以，原來都可以打死佢嘅，所以佢就唔驚啦。從此之後咧，就開始大肆嘅就迫害、逼迫喺耶路撒冷嘅基督徒。啊，喺佢殉道之前，啲人唔係好敢喐基督徒噶，因為佢哋好迷信，認為基督徒好有能力噶嘛。是吧，话你点边个敢掂你啊，点亲你佢自己唔掂㗎嘛。直到佢斯提凡啊喺嗰一幕发生嘅时候呢，广东人讲火遮眼啊，好嬲，激到佢就嬲到不得了，然后执锤仔唔记得咗佢基督徒嘅身份啊，掟佢掟下掟下，哎真係掟死咗喎，然后先諗返，哇佢基督徒嚟㗎喎，然后得出个结论就话，哦原来基督徒都可以被打死嘅。啊，跟住啲人就开始反啦，作反啦，就唔驚啦，就开始去逼迫基督徒。佢哋放膽去做，但係當然我哋相信呢件事情係神允許。神允許咁樣做嘅目的係乜嘢？神一定唔係鍾意佢嘅子民被迫害、被害死，一定唔係。佢乃係要為咗鼓勵大家、帶動大家唔好忘記我哋嘅責任同埋使命。啊，當然使徒反殉道嘅嗰一幕有一個好精彩嘅一幕，可能我哋好多時候讀《使徒行傳》就唔好忽略咗佢。佢雖然係為主殉道，但係佢嘅殉道係好有價值，而且喺我哋睇翻新嘅聖經嚟描寫耶穌，我都知道耶穌升天之後，佢回到天家係嘛，安坐在父神嘅旁邊係嘛，係點樣係坐喺度啊嘛？但喺《使徒行傳》有一幕，當使徒反被打死嘅嗰刻，佢見到天開啦，佢見到人子站立在寶座嘅側邊。耶稣点解要站立喺度？耶稣站立喺度系迎接佢嘅灵魂归向佢，亦即系话佢嘅殉道虽然在人嚟睇系一个悲剧，但喺神嘅计划当中系成就咗神美好嘅旨意。佢虽然殉道系为主殉道，喺人嚟睇系一个好惨嘅悲剧，但系喺属灵嘅角度嚟睇咧，佢得着耶稣站立起嚟嘅迎接，呢个系不得了嘅奖赏啊！好多时候我喺度谂，虽然我系做传道人啦。当将来我能够遇见主的时候，我都不敢想象话主会站立起来迎接我，我真的觉得不配啊！啊，当然如果真的佢主会站立起来迎接我的话，我觉得是对我最大最大的奖赏啊！但我想我可能达不到佢呢个地步嘅，系嘛？所以嗰一幕是很精彩同埋好鼓励我哋嘅。虽然我哋为主有所牺牲，但是主我哋做在主身上，主都知道。好啦，我就停時間關係，我就唔講咁多啦。所以呢件事情發生之後咧，使徒同埋耶路撒冷嘅門徒就將福音傳到四面八方。我話你話點傳啊？佢哋被逼迫嘅，俾人追殺啦嘛。咁啊追殺嘅時候，你基督徒你俾人追殺嘅時候，你走唔走啊？啊，梗係走啦，係咪先？走嘅時候咪有啲又翻咗鄉下，有啲去咗過九龍，係嘛？有啲又翻台山。有啲去中山，有啲好似我翻廣州，啊，逼迫話四散而逃，保命啊嘛，好自然嘅啫呢樣嘢。咁我翻到廣州嘅時候，我翻到中山嘅時候，我翻到台山嘅時候，點啊？好自然我可以重新過我生活，並且開始建立我信仰嘅團體啊嘛，係嘛？我會同我身邊嘅話，喂，我翻嚟廣州啦，啊，點樣點樣啊？我有個信仰幾好喎，開始介紹，所以變成咧，因為使徒反被逼迫。基督徒被逼迫，所以就 push 咗使徒同埋喺耶路撒冷過着安穩快樂日子嘅基督徒咧，四散而逃，就無形中就將福音帶咗出嚟啦。所以你我睇翻轉頭咧，從歷史嘅角度睇咧，神嘅心意係咁樣奇妙嘅，啊咁樣奇妙。其實呢入邊我哋都學到一個功課，一個功課嚇，即係話今日我哋喺度牧師靜靜雞同你分享一個秘訣啊，一個秘密啊。倘若我哋做神嘅工作，能够摸着神嘅心意去做嘅时候咧，我哋可以 经历好少嘅苦难，但神点解有时候会俾啲阻滞我哋咧？包括教会嚟，神点解允许一啲嘅阻滞、一啲嘅难题出现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咧？可能好多时候系为咗我哋能够 push 我哋出去啊！亦即系话，如果我哋能够醒定啲咧，我哋摸着神嘅心意咧，我哋可以受好少好多，即系少受好多嘅苦。因为换言之，你话如果当其时嘅基督徒，如果佢哋真系咁清醒嘅知道呢、这个主嘅吩咐同埋命令啊，咁佢哋真系除咗自己过一个好好嘅信仰生活之外，仲可以啊，好及时嘅去传福音嘅话，咁我相信佢嘅逼迫可能就会少好多。不过当然呢个系历史，我哋只不过系话咧啊，睇翻历史咧，帮助我哋了解我哋今时今日。所以我成日都话，各位弟兄姊妹，当我哋安稳安逸喺一种好舒适嘅环境嘅时候咧，第一当然我哋要感恩，第二咧唔好太陶醉，唔好太沉迷，因为一沉迷喺入边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失咗主俾我哋嘅托付。我哋忽略咗主呼召我哋有一个使命系乜嘢？呢个系好紧要。咁然之后我哋睇翻咧，呼召同埋塑造保罗成为外邦人嘅使徒。呢个喺神嘅计划当中，喺使徒行传入面我哋睇到嘅。咁保罗咧，其实佢以前叫做扫罗。我哋有一样嘢我哋要清楚下，唔系因为扫罗信咗主之后改名叫保罗，唔系扫罗咧系佢嗰个希伯来嘅名。即系佢犹太人咁，犹太人嘅名保罗咧，系呢个希腊文，即系希腊文嘅名。好似而家我哋好多人都有两个名噶嘛，有中文有一个名，然后咧英文有一个名噶嘛。好似我中文叫做神勇，咁我嘅英文名叫做 Mark Chan， 系嘛，系两个名。咁你唔可以话我信咗主之后我先改姓又改叫做 Mark Chan， 唔系嘅，之前就已经系咁样噶啦。所以呢个我要呢、这个系一个题外话，因为我见到有啲主日学教材咧就咁样教嘅，扫罗信主以前叫做扫罗，信咗主之后咧佢就改名叫保罗啦，所以咧意思系好多发挥啊，保罗个名好过扫罗咁样啦。我觉得即系话，有呢啲嘢好似谂太多啦，即系唔系好唔系圣经真正嘅嗰个意思喺度吓，所以我呢系一个提醒。咁而且保罗佢有一个特别嘅使命，系神特别托付俾佢嘅，就系咩？佢对外邦人好有负担。外邦人负担马其顿嘅呼声，成为外邦人嘅使徒，佢成为咗一个风尘仆仆嘅宣教士，三次嘅宣教嘅行程。呢个保罗，我哋读佢呢个书信嘅时候咧，读佢生平嘅时候咧，我哋会知道佢一啲嘅经历嘅。好啦，我睇翻第四就系使徒时期宣教嘅特点，罗马帝国嘅强盛成为咗差传嘅动力。我哋点解要去思想呢个历史呢？就是说我们看看过去这个普世差传的这个的过程当中所处的背景和环境究竟对我们是有什么影响呢？我看看第四下，看第四下边。罗马帝国的强盛成为了差传的助力。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交通发达，使到福音的使者行动很方便。刚才我们不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咁你以前如果唔通路嘅时候，哇！如果我从罗马或者系从法国嘅地方要去到西班牙，哇！唔知行几耐先到啊！但而家我有大路啦，我可以坐马车啊嘛，坐马车可能比起而家咧都系耐，但喺当其时咧已经算好方便嘅啦。咁啊，套用翻我哋今时今日，我自己去做差传，我都好深嘅感受。十年前，话我从某城到另一個城市，哇！我可能要提前去買飛啦，然後咧就當然有同工幫我買飛啦，搭火車算快啦嗰陣時，汽車咧都有，但就都唔係咁方便。搭火車從一個城市，好簡單，我哋比如從呢個廣州去到上海咧，搭火車成30多个钟嘅喎，你就算有關係，你買到和鋪票。你瞓住去都好辛苦噶，30多个钟有冇谂过话30多个钟坐火车咁去？但都好过乜嘢咧？好过嗰阵时骑马去啊，系嘛？你话搭火车30多个钟啦，骑马车去，骑住乜匹马去，要骑几耐啊？成个礼拜都到唔到，系嘛？咁你睇下到今时今日，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大陆呢排呢几年啊？而家唔系火车啦，而家唔系动车啦，系高铁啦，即系高速铁路啊！哇，5-6个钟，6-7个钟就到咯喎。 全世界都你仲冇讲飞机啊，系嘛？搭飞机过零两个钟，全世界到咗，哇，几方便啊！系嘛？我哋以前去比较短宣队又好，宣教又好，哇！我哋要从广州比较去到呢、這、一个头先讲嘅地方啦，比较去到上海啦吓。从广州去到上海，哇！你要 plan， 哇！我哋要去两个礼拜，路程上嗰、那個、路途上已经斩头劈去尾，已经冇咗三四日啦，系嘛？咁你两个礼拜冇咗三四日，咁剩翻时间咪好有限啦。而家你中間話，不如我哋喺上海咧，去一去南京去探訪一個教會喎。哇！你啊拗曬頭，哇，好麻煩喎，又要搭船又好，或者係搭火車又好，啊又點樣又嘥成日嘅咯喎，來回又兩日嘅咯喎，啊，好麻煩。但係今時今日因為交通方便，啊，我哋可以三日之內去兩個相距好遠嘅地方去報道都冇問題，因為快啊嘛。啊！我哋可以話朝頭早中午我哋喺上海教完堂啦，然後跟住搭晏晝嘅車，傍晚嘅時候去到廣州啦，然後七點半有報道會又可以報道會啦。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從從大陸嚟嘅或者香港嚟啊？好遠嘅上海同廣州個距離好遠嘅，啊！但而家變成而家基本上好似好方便，啊！十日之內可以去五六個城市都得嘅。以前根本好難想象，所以呢個係便利。咁啊，語言文化嘅呢個相通啊，我都打錯咗，唔係相通係相通，使到福音傳播嘅面更加之廣泛，因為語言比較統一。羅馬帝國嘅時期，我頭先講咗兩種語言係流行嘅，拉丁文同埋希臘文。就好似而家咁樣，我哋講唐人咧，你去到唔同嘅地方，當然廣東話仲係有好多人講。但係唔係好多人識聽，但有一樣嘢咧就係國語，即係話我大陸叫普通話啊，標準嘅官話，好多地方都識聽嘅。啊，我哋講到中國大陸宣教又係，你無論你去到就算去新疆都好啦，去到咩東北又好，去到廣州又好，啊，而且而家成個經濟環境改變啦，啊，你唔好以為廣東啊淨係得廣東人喎，唔係㗎啦，而家廣州周街講普通話㗎。有好多外来人口嘛，嚟打工嘅，嚟呢度定居嘅，所以你有语言相通嘅时候，我哋文化又相通，系嘛？你就算广东人又好，北方人又好，都系唐人嘅文化，相对接近啲。咁我哋做呢啲福音传播咪好方便咯，系嘛？好方便嘅，呢个系我哋嘅一个优势，当其时。咁啊，经贸同埋交通嘅发达，使到差传突破咗地理呢个位置嘅局限。好多我哋嘅途徑好多啊，經貿交通嘅發達啊，呢個係當其時羅馬帝國初期使徒教會嘅時候，差傳嘅時候經歷嘅嘢，同樣今日我哋都可以經歷呢啲嘢，好相通嘅。你話嗱，相隔將近兩千年，1500多年，1600多年啊，將近兩千年歷史可以俾我哋學到好多嘢，提醒我哋其實呢個係個機會嚟嘅啊。咁咧。在教会方面，我们都见到在逼迫中得着发展。早期的逼迫代表人物就是司提反，刚才讲了《司徒行传》，这个人物很重要。虽然他是为主殉道，但是因为他的殉道使到福音的工作大大的推动和突破。罗马帝国这个皇帝的逼迫和圣殿被毁是主后70年，这个现在是逼迫。第四世纪初的逼迫特别的残酷，信徒呢在这个临死前还要被人鞭打、羞辱、拷问，然后才去被人斩头或者是其他的酷刑。然后呢，管辖高卢不列颠的这个西班牙总督君士坦丁呢，就拒绝因宗教缘故置人于死地，他主张神一殿不可受虐待。这个是他的仔就更加出名了，他的仔叫做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是这个后期罗马的一个皇帝。但是这个逼迫呢，这个君士坦丁就在305年的时候就做了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这个的变化是很有影响的。他本身第一他停止了对这些宗教不同人士的迫害，是从他这里开始的，开始有转机了。但是呢，从305年之前 三百年即係第四世紀之前，將近兩百幾年咧，基督徒係個處境好慘嘅，好悲慘嘅。有啲人去過呢個羅馬去參觀，就發覺好多嗰啲逼迫基督徒初期嘅時候逼迫嘅一啲嘅古蹟喺度嘅，係好慘嘅。但係逼迫中，但我發覺就係喺呢個咁殘酷嘅逼迫當中，基督教會唔會就因此而滅亡呢？唔會喎，反而更加興旺。所以呢個已經係好有趣，值得我哋去思考嘅一樣嘢，就係話教會睇翻教會歷史嚟講，每一次教會嘅復興、教會嘅發展，都係同呢個逼迫有關嘅。反而咧，教會喺四平八穩嘅時候，教會喺一個安逸嘅環境當中嘅時候，就停滯不前啦。因為歷史上有好多好多嘅例子係可以俾我哋睇到嘅，所以都讓我哋學到一個咩智慧嘅咧？就是我哋唔好等到逼迫嚟啦，我哋先去做應該做嘅嘢。我哋趁住我哋安逸嘅時候，我哋就唔好太過於享受停頓喺呢個安逸當中，然後係努力做多做主工，咁或者逼迫就會少啲。即係呢個係我哋嘅即係智慧，從人嘅角度嚟睇，精明嘅管家咁樣，你諗下係咪先咧？你何必咧？何必等到有逼迫嚟啦，先哦係喎，拍額頭哦係喎，唔記得咗主嘅吩咐，然後先去做福音工作，都好好過唔去做。但如果你更加智慧啲，就話唔好等到逼迫嚟啊嘛，係嘛？逼迫未嚟嗰時候，我就不斷去做，不斷做，係嘛？我雖然有一個好嘅享受嘅環境，感謝神，但我都唔好忘記福音嘅工作。呢個係雙贏啊，雙贏。咁啊，從民間信仰變成主流信仰。同埋文化係源自君士坦丁，就係呢個君士坦丁佢個仔，佢做皇帝好短嘅啫嘛，係嘛？零幾年開始做啊，零五年開始做皇帝，做咗一年幾就死咗啦。咁佢個仔咧，君士坦丁咧就擔任咗呢、這個接替咗佢呢一個嘅皇位。咁君士坦丁咧，佢喺312年嘅時候咧，佢就有一佢即係呢個係傳說啦，就話佢有一個見到一個異象，就見到一個，因為佢嗰時係同人打仗啊嘛。打仗嗰時候，佢尋求呢個神嘅帶領，然後佢就喺夢境當中、意象當中見到一個好大大白色嘅十字架嘅大光，所以咧瞓醒之後咧，就有啲人話係佢阿媽見到嘅，有啲人話佢見到嘅，咁我唔知啦，我冇機會問佢，咁究竟邊個見到咧？況且我哋唔好去揣測佢，但唔知咧，佢就喺呢個時候咧，312年嘅時候咧，佢就自認佢自己係歸順咗耶穌基督所以佢就喺共同。为帝嘅呢个当时仲系两个人啊，就喺313年嘅时候咧，就大概半年之后咧，喺米兰呢个意大利嘅地方，就联合颁布咗个命令，就允许基督教喺信仰上有完全嘅自由呢、这个就系从一个逼迫嘅环境转向一个公开可以去传扬嘅一个呢、这个好大嘅转变嚟嘅。就从此之后咧，即系从嗰度开始咧，大面积嘅逼迫基督徒嘅事情咧就越嚟越少啦，越嚟越减少啦，因为佢系变成合法噶啦，咁啦，咁佢就喺我睇下先吓，宣教疆土，我睇下第下边有一个图，好啦，最后边，咁喺我头先补充一句，就喺324年嘅时候，君士坦丁成为咗罗马帝国嘅皇帝。基督教就喺罗马嘅世界入面嘅传播，公开传播，成为佢国教，享有完全嘅呢个自由，成为主流嘅信仰。所以基督教文化咧，亦都系喺嗰个时候逐渐形成嘅。就喺主后324年之后开始形成，因为之前都喺度走难啊嘛，所以基本上冇乜机会形成咩文化嘅。但系佢安定咗之后，安稳咗之后，公开咗之后咧，好多。教會嘅文化就慢慢開始就發生啦。咁呢個圖咧就好難睇嘅，因為好多個 number 呢個咧就係、是、呢一點有個一字，呢、這個係耶路撒冷。然後咧三係邊度啊？柏拉。四係大馬色。大馬色就話保羅去通往大馬色嘅路上蒙光照耶穌話：掃羅掃羅，為什麼逼迫我啊？咁第五呢個地方就是安提柯。安提柯呢個地方咧就係有一個聖經最印象最深嘅講到呢個地方係乜嘢咩事情啊？就係、是、我哋跟隨耶穌嘅人被稱為基督徒，就係、是、從安提柯開始嘅記得啊，所以好多好細嘅 好難睇喺呢個地圖，我印得又唔係咁清楚。啊，好多個地方有啲係我哋熟悉嘅。邊個廿二喺邊度咧？廿二係羅馬城，羅馬就喺呢度。意大利就好似意大利好似個靴咁樣啊，好似個靴咁樣啊。如果你睇世界地圖咧，你要揾羅馬好易揾嘅，揾對靴就得噶啦，係咪一對靴嚟嘅？啊，嗰對靴就喺度啦。啊，呢個係一個圖，俾我哋稍微有個印象。好啦，跟住我哋睇下中世紀嘅宣教，呢係初期嘅宣教，我哋就唔講啦。啊，我哋大概知道係最緊要就係話從使徒開始到呢個羅馬帝國。这个比较兴旺的这个掌权的这段阶段呢，就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斯提凡被打死，然后呢福音向外邦传扬。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君士坦丁的归向主，使到呢对基督徒的基督教的这个逼迫呢就减少了，甚至是去除了，使到基督教呢正式公开合法的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的信仰。这是早期教最大的两个特点。由中世纪的宣教，福音传向欧洲和拉丁美洲，是在主后590年到1400年，即是从6世纪末到15世纪，福音传遍了欧洲和拉丁美洲，在短短的900年的时间去传过来这里。那么神所预备的环境啊，我哋都不能够考虑一下我哋个所处嘅环境。神所预备嘅环境系乜嘢呢？罗马帝国嘅覆亡，使到欧洲出现咗一个新嘅机制。啊，罗马帝国喺476年就冇咗啦。然之后咧有一个过渡期之后咧，成个欧洲，你记得个版图，咪罗马帝国咪好大嘅？但佢一旦冧咗之后咧，就各个嘅细嘅国家就要独立啦，搞独立啦，系嘛？好似早兩日蘇格蘭又話要公投獨立啊，咁樣即係喺當其時歐洲亦都係如此。每當一個大嘅帝國覆滅嘅時候咧，好多細國就會出嚟啦。其實中國都係噶嘛，啊，中國都係就係我哋中國人我哋廣東人講話七國咁亂啊，就點解有七國咧？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咧，哇又其實都有分裂咗好多次嘅嚇啊，七國咁亂。羅馬帝國覆亡，所以好多嘅新嘅機制就新嘅呢個政體就出咗嚟啦。然後咧，回教嘅興起，啊，回教興起，呢、這個回教嘅麥罕默德咧就生於主後嘅570年，啊，嚟呢個羅馬帝國嘅覆滅咧就將近100年之後啦。咁大概佢喺40歲嘅時候，即係610年度啦，第七世紀初期嘅時候，佢就寫咗《可蘭經》。咁喺主后712年咧，即系亦都话大概喺《可兰经》写成之后两年咧，佢嘅信徒自称系伊斯兰教，啊或者我哋称为回教，啊呢、这个系佢好后期出嚟嘅，啊出嚟嘅。好啦，我睇翻下边，咁佢呢个咧就涉及到从印度至大西洋、中亚西亚、南亚西亚同埋中国马来西亚地区，啊伊斯兰教都会有。你话中国嗰啲伊斯兰教点样嚟噶？点会过到嚟中国呢？记唔记得以前唐朝有一个丝绸之路啊？啊，从嗰条路过嚟啊嘛，经商啊嘛，所以通商、经商、贸易就会亦都系除咗经济上交流之外咧，信仰亦都会有一啲嘅传递啊。呢个系一个特点。然后咧喺回教大军横扫欧亚非大陆所到之处咧，就带俾教会极大嘅祸患啊！啊，我睇下 next 吓、啊、祸患。啊！呢佢嘅興起，咁咧單單喺敍利亞，頭先我睇個地圖啦，喺巴勒斯坦地上面嗰個敍利亞，係呢幾年都係打緊仗嘅，就單單敍利亞呢個地方就被摧毀嘅禮拜堂咧，就達10000間之多，所以你可以想象之前，當回教興起之前咧，福音喺嗰個區域係好興旺嘅，啊，包括我哋所知道嘅呢個啟示錄講嗰七個燈台嗰個城市嚇。啊嗰啲咩以弗，包括以弗所啊、腓立比啊等等，嗰啲係好興旺嘅，但後屘咧都唔得，都沒落咗。咁其中係一次就係七世紀、八世紀嘅時候咧，係嗰個回教大軍嘅侵入，使到咧基督教受到好大嘅破壞。喺主後732年咧，回教就征服咗西班牙，佢就諗住再征服埋法國。法國咧就係頭先嗰個地圖入邊，嗰時叫高盧啊， 啊，就是那个即靠近呢个位置嗰、那个啊，再过海咧就是英格兰啦，就是英国啦，啊，就不列颠啊，所以成个欧洲几乎系俾佢都占晒噶啦。啊，咁但系呢个时候咧，阿神又兴起咗一个人，叫做呢、这个马特勒。呢、这个马特勒咧，就佢系属于系法王宫中嘅总管，就是、我哋中国人讲咧，清朝叫九门提督啊，京城坐镇嗰个九门提督啊。按照再近代啲嘅就叫衛戍司令部啊，司令，咁佢就率領基督教軍隊就打翻轉頭，就贏咗，打敗咗呢個回教軍隊，所以到歐洲咧就先可以保持翻基督教信仰為主流，否則嘅話咧喺732年嗰時，基督教就可能已經喺歐洲都冇曬噶啦，啊！但我哋相信神係存留咗一個機會俾教會嘅發展。咁然之後咧，我睇翻文藝復興嘅運動，我呢個就簡單講一講就算啦。呢、这個係回教聖地麥加啊，呢、这個係佢哋嘅好多人圍住個銅鑼轉、銅鑼轉、銅鑼轉啊。呢個係佢哋所講嘅呢一個嘅聖地啊。好 ，thanks。文藝復興運動係呢、这個係指到中世紀末同埋現世紀，即係20世紀初，即係上個世紀啊。嘅一個希臘同埋拉丁嘅文學同埋藝術嘅復興嘅運動，所以好多時嗰啲教堂嘅啲咩彩玻璃啊、嗰啲名畫啊、好多嘅圖像嘅嘢咧，同埋啲雕塑雕像都係從呢個時代先有嘅，啊，以前都冇嘅，冇咁多嘢嘅，喺呢個時代係最興旺嘅，所以出現咗呢個代表人物，一個係亞里士多德，啊，一個係一個哲學家嚇，但丁係一個古典嘅作家。米開朗基羅呢個係一個雕塑家，好多嘅雕塑都係佢搞嘅。啊，佢達芬奇我哋應該都識得佢啦。佢諗咩最出名啊？達芬奇、達芬奇，係咪？達芬奇係咪畫咗個畫？
耶穌最後晚餐。
最後晚餐係嘛？所以好多時候，包括耶穌嘅圖像啊，等都係文藝復興嘅時候啲。根據聖經，包括好多啲教堂，咪好多你參觀畫，好靚嗰啲畫嗰啲，都係喺文藝復興嘅時候，佢哋係一個大嘅一個發展。所以以前咧，喺呢個文藝復興之前咧，係冇呢啲嘢嘅，比較少嘅。但係冇啲文藝復興嘅時候咧，就好多呢啲嘢。咁甚至乎到而家咧，都影響緊我哋嘅。好多人認為咧，耶穌嗰個樣就係咁個樣，其實唔係嘅，係啲畫家咁樣作出嚟嘅。啊！耶穌個樣真正係生咩樣，冇人知嘅，啊，冇人知嘅，啊，咁有啲雕塑亦都係啊，做一個藝術嘅方法。咁啊，中世紀嘅宣教模式，我哋可能要時間要快啲啦，因為都簡史啊，一堂課都好問嘅。中世紀宣教模式就係呢個貴歐利大教皇咧，就吹響咗宣教嘅號角。他是罗马贵族，在59年到604年担任教皇，啊，他就建立了教皇制度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见到欧洲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是异教地区，所以就向英国就派遣了一个叫做罗马报道团，啊，首先将这个福音带去英国。英国是不是跨海的，啊，欧洲和英国是，就是欧洲大陆，法国那些是跟不列颠是隔一条海的，啊，所以他一定要将福音帶過去，然後在那裡建立了修道院，鼓勵並且派遣這個修道士向外邦人傳道，大力推動了歐洲的宣教工作，是這個教皇，啊，這個教皇。好了，下面在大不列顛，就是蘇格蘭，這個名字最近很熟悉，英國蘇格蘭歸順基督教，啊，奧古斯丁這個人我們 都聽過。奧古斯丁他是教皇的朋友，亦都是修道士，亦都是宣教士。在596年的时候，奥古斯丁就奉教皇的差遣去到英格兰，就向住在那里的德国入侵者就传教。他们本来是异教徒，曾经摧毁当地的基督教会，但后来他们都是归顺宣教士的脚中，遍布英伦。大概在第七世纪的时候，英格兰就是大不列颠就归顺了基督教。啊！呢個係英國教會嘅開始嘅一個時段，啊，所以睇下都係一步一步咁傳過去嘅。然後咧，歐洲諸國嘅歸順，兩個偉大嘅英國宣教士，啊，威納布魯同埋呢個波尼法修 呢、这個係英誒都係譯譯名啦嚇。喺690年嘅時候對德國去宣教，咁啊，亦都德國喺後期嘅時候，中世紀之後咧，曾經有一段相當長嘅時間變成呢一個嘅神學上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基地啊，所以好多神學家都從德國出嚟嘅啊，呢、这個係比較靠後噶啦。咁喺11世紀以前咧，除咗芬蘭之外咧，成個歐洲至少嚇喺名義上面咧都信奉咗基督教嘅。啊，有啲點解話有啲名義，即係至少喺名義上咧，有啲細嘅國家咧，佢未必真係想歸順基督教，但係因為教會嘅教皇嘅實力太大啦，勢力好大啊，話佢為咗保護佢嘅嗰方土地啊，嗰、那個權威，佢就誒我都信啦咁樣。有啲人係咁樣嘅，有啲細嘅國家係咁樣嘅啊。但係無論點都好，喺至少喺名義上邊係信奉咗基督教嘅。我包括咗英國、法國、德國、丹麥、挪威、斯拉夫、保加利亞、啊、波蘭、希臘。土耳其、俄國啊等等，當然俄國啊，佢哋更多係希臘係嗰個東正教啊，呢個係教會歷史啦，就唔係宣教歷史啦，我就唔講啦喺呢度。所以好多國家我哋都好熟啊，係嘛？而家都好強大、好富有嘅國家啊，但佢哋信仰嘅過程係咁樣嘅。咁然之後去睇下對普世宣教影響深遠嘅人物，有一個人物係唔能，其實有好多嘅，唔單止佢一個，但係呢一個人咧，你唔可以唔提佢。就是威克里夫，有冇人听过呢个名啊？威克里夫，佢有一个好著名嘅事工，到而家仲有嘅，系答啱咗啦。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嘅呢个机构，咁佢系十四世纪嘅人，系牛津大学嘅学者，天主教神父，就将传道人组织成队去各地传福音，并且咧就。由佢隨從咧，就將拉丁文嘅聖經，拉丁文聖經嘅版本叫《姆加大譯本》，就譯成咗英文。然後咧，威克里夫聖經翻譯事工，直到今日都喺度做緊嘅，就成為咗福音廣傳極大嘅一個祝福。所以我特別提咗佢出嚟。當然影響福音嘅傳教宣教人係好多，但威克里夫呢個人係好值得一提嘅。咁我睇翻第四。宗教改革時期的宣教福音傳向美洲大陸，這個就是第三個階段、啊、第一階段就是使徒時期到第六世紀，即是500年，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是從500年第六世紀開始一路去到、15世紀，那麼16世紀開始呢，一路到18世紀就福音就傳遍了美洲大陸。美洲在哪裡啊？美洲即係我哋係北美啦，係嘛？包括南美啦，啊等等呢個地方。所以你睇下嗱，初期嘅時候，頭500年福音喺邊度運轉啊？福音基本上係喺西亞、亞細亞呢個地方。然之後咧，後邊嗰第二階段咧就係遍滿咗歐洲，係嘛？然後到16世紀開始咧，就因為發現新大陸。所以慢慢將呢一個嘅福音亦都帶到嚟美洲大陸。咁歷史嘅契機、教會嘅腐敗同埋黑暗係當其時一個背景。同樣係講到一個安逸嘅環境，使到中世紀嘅教會咧陷入咗黑暗之中。仲有咧，異端裁判所設立成為打擊異己嘅殘酷工具，呢個係當其時教會嘅，即係天主教會嘅呢個黑暗嘅地方。然後售賣呢一個嘅贖罪券，有啲修道士喺推銷嘅時候點樣講啊？佢話：當你嘅金錢投在箱中而發出響聲嘅時候，你嘅靈魂即刻就可以喺煉獄中得著自由。哇！咁離譜都有意思啊？啲咩意思啊？即係話，當你嗰啲銀啊，啲金銀啲銀仔啊，金幣銀幣掉落個箱度，嘡一聲奉獻俾教會嘅時候咧。你的灵魂在那个瞬间就得救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哇，那么很离谱，是吧？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啊？没的嘛、啊、所以这个很离谱的，所以就是整个宗教教会方面的腐败和黑暗、啊、神职人员生活上面的腐败和混乱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情。有时你看回历史呢，其实当今这个社会这个教会呢，很多时候也都有这类似的东西出现，虽然我们没说得那么离谱，说你奉献钱就得救，但是很多时候有类似的东西发生的。好着重奉献，好着重我哋嘅 building， 好着重点样点样，太过于呢样嘢嘅时候咧，反而忽略咗福音嘅一个核心。啊，包括神职人员喺生活上面嘅腐败同埋混乱，好多新闻听啦，其实呢个好负面嘅见证嚟嘅。 啊，其实不是说初期教会几百年前才有，每一个时期都有，这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所以教会的腐败和黑暗从一个方面来看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另一个方面来看是一个警醒，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反省我们自己了。啊，然后呢航海，啊，这个是赎罪券，当时一个版画来的，这是整银仔啊，啊，这些是宗教人士啦，这个是这些 教会那些兵啦，教会有军队的，啊啊，那么在这里看着一些人奉献啦，啊，这样那样啊，好了 ,next。这个人哥伦布，我们知道这个人啊，就是，听过他啦，哥伦布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什么？发现新大陆嘛。啊，其实当其时呢我们很快过一过去啊，时间有限，我们不讲太多了。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所以他当其时呢他最紧要全部打出来就好了。然后呢就是说呢，他当其时他向这个女王呢，就西班牙国王提出呢，他要由大西洋向西航行，去开一条新的航路，咁样去中国呢就更快更稳妥，就唔使去兜个大框。因为西班牙你头先有冇印象嗰个地图啊，西班牙喺度嘛。因为佢向东行嘅话，要兜个大弯咁样，哇！咁远水路先嚟中国。佢话其实向西行咧，个地球系圆噶嘛，向西行可能好快仲即系仲快到啊，而且冇乜阻滞。啊，可能兜个，我当时佢唔知道有美洲啦，佢认为嗰个方向可能仲快，所以佢就话要求不如嗱，我而家我去同发现一个新嘅航路。其实佢当其时佢唔系为咗发现美国，唔系美洲嘅，佢最初嘅动机就系想发展一条去通往中国嘅水上新嘅航线。咁呢个女王梗系制啦，有人咁样冒死去开条航线，梗系制啊！所以封佢咩海军大将军啊，然后就封佢为新发现土地嘅世袭总督。喂，好无聊嘅啫嘛，你新发现嘅土地唔系属你嘅，你有乜权利咁样封咧？啊，不过但系啲人系咁样噶啦，中意。然后呢一路去到1493年嘅时候呢，哥伦布就发现咗新大陆，就是美洲。咁，佢发现嘅时候以为哦掂啦，我已经到咗亚洲啦，即係中国嘅边境啦，海岸线啦。咁佢上嚟一睇，咦，点解冇人嘅呢度啊，我先发觉佢错咗。无论点都好啦，佢发现咗新大陆，原来喺向西班牙向西嘅地方航行呢，原来有一个新嘅地方，好大片嘅土地啊，可以发展嘅。所以呢个系佢嘅一个历史。咁然之後呢，我哋睇下宗教改革運動對宣教事工嘅推動。宗教改革就係講到馬丁路德佢哋呢個為代表嘅一個宗教改革，係15世紀、16世紀嘅時候嘅一個事情。清教徒改革遭遇啊，咁清教徒即係而家講到我哋呢啲啦，係只要求清除英國國教中天主教呢個殘餘嘅呢個改革派。咁呢就清教徒信奉加爾文主義，认为圣经才是唯一最高的权威。当然他们受逼迫了，当时的教会是天主教的背景的嘛。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叫清教徒就比较好听一点的。如果按照天主教称呼我们呢，叫做叛教者、背叛者、反叛者这样称呼我们的。但是我们马丁路德改革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是教会的历史，不是宣教历史。所以他认为呢圣经是唯一最高的权威。咁喺1524年呢，有一个人叫做丁道呢个人呢，就我哋就算唔识佢呢，如果我哋有主学查经睇参考书呢，佢呢个有一个丁道义圣经，即係呢个注释书嘅一个机构系用佢呢个名嘅。就佢就将新约嘅圣经呢喺英国就喺翻译成英国嘅英文，可以话系英国第一位嘅清教徒。咁然之后呢，清教徒產生於英國瑪利一世統治的後期，遭受逼迫流亡在歐洲大陸。其實我看到這個逼迫這個字跟教會的發展很有關係，是吧？教會的發展、福音的廣傳離不開這個逼迫的。所以一旦有逼迫來的時候，第一我們不要那麼氣餒，不要那麼害怕，反而我們會很積極地想神是不是叫我們開一條新路啊。所以呢样嘢系我哋可以系不断去学习。好啦，跟住落嚟，天主教咧，其实佢都有做福音嘅工作嘅。喺1534年，西班牙呢个军官咧就受伤之后，就建立咗呢个修道会，就叫耶稣会。早期喺广东啊，中国广东好多嘅早期教会咧，都系耶稣会嘅教会嚟嘅，耶稣会教堂嚟嘅。 特別喺廣州嗰啲鄉村啊，廣東啲鄉村好多耶穌會嘅教堂嚟嘅，係其實係天主教嘅宣教士去建立嘅。咁佢嘅目的係乜嘢？係對抗宗教改革嘅呢個理論，恢復天主教嘅聲望同埋貴族嘅生活。所以耶穌會係站在天主教嘅立場嘅，佢唔係清教徒嚟嘅。而且佢有一個嘅方向，佢就係專門行高層路線，因為本身佢係軍官，所以佢接觸嘅咧都係政府上面高層嘅人、貴族。所以佢嘅呢個信仰嘅活動咧，就係、是、集中喺高層。所以耶穌會佢喺亞洲嘅呢一啲嘅福音嘅傳揚咧，都係同政府高層着手嘅，包括日本嘅呢個福音，都係耶穌會好大嘅一個嘅宣教嘅基地嚟嘅早期。咁咧，然後呢個耶穌會嘅呢啲人咧，就進入到日本嘅嗰個將福音帶去嘅時候咧，就同佢哋當時日本嘅統治者咧、貴族咧有好多嘅往來啊！咁佢哋嚟到中國嘅時候咧，亦都係通過咩？通過朝廷嗰時係清朝啊，通過朝廷啊，通過啲官府啊咁嘅關係、商人啊、地位高嘅人啊，去傳揚嘅福音。咁佢甚至影響印度、東南亞、中國、日本啊，建立咗羅馬式嘅教會啊！呢係佢呢一個嘅特點。然之後福音傳到美洲大陸啊，那個圖唔睇啦。一群清教徒在1620年登上五月花號，這個美國歷史，如果你入考公民一定問你的了，來到美國大陸。那在1640年的時候，新移民達到20000人，並且呢以自己為聖經的觀點建立教會，即是不同的宗派在美國出來了。然後呢就1649年呢，英國國會就成立了這個新英格蘭傳播福音社團，向印第安人傳福音，這個是北美的發展。北美的發展。好啦，最後我就再講下這個的工業革命。其實在過去的這1600-1700年呢的發展都不夠近代這100多年的發展那麼快。我們從這個所謂工業革命，就是從最初手工的作業變成有機器，最初是那些蒸汽機，以前那些船是叫火輪，火輪船的。以前啲老華僑我哋知道，從嗰個時代開始成為成個社會嘅一個大嘅改變同變化。工業革命源於英格蘭中部，發明蒸汽機呢個亞特，然後由一系列嘅技術革命引起咗從手工勞動向動力機器生產轉變嘅一個重大嘅飛躍。咁呢一個工業革命咧，亦都係使到成個嘅歐洲大陸同埋北美地區、亞洲地區。就整個經濟的模式和工業的模式是改變了，包括日本和中國。有一個宣教士叫做李提摩太，他穿什麼衣服？穿了唐裝，因為穿清朝那些旗人的裝，其實他是西人來的，面孔兩公婆都是這樣。好了，就將人類推向了嶄新的一個年代。所以我很簡單地說，在近代100年，人類的發展是超越，速度是超越了以前任何一個年代的。你現在好像昨天還是前天又出現了 iPhone 6，手機 iPhone 6了，電腦化了，然後很多新的科技，以前你想都沒想過的，是吧？但想回頭，近100年的發展真的很快。工業革命對19世紀科學產生重要的影響，使到社會經濟貿易科技產生一個質的變化飛躍。所以工業革命也使到宣教事工在近兩個世紀當中得到很大的推動。通過工業革命，福音傳向日本、傳向中國，因為你要突破這個學新技術，你要突破這個鎖國的局面，很多西人的思想、西人的文化、技術就要入來了，當然就包括了信仰。但是這個信仰帶來其實對中國是有很大的一個促進來的。這個今天沒有時間講中國的這個受過的恩惠，很多的大學、很多的什麼都是跟教會有關的。所以我們有一個結論，我們看到一個過去一個歷史和發展，我們都覺得現今亦都是一個機會。耶穌說，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可以收割了，誰去收割了？我們都有份的嘛，是吧？ 當然我哋可能做嘅方法唔多，有啲係攞把斧頭去，有啲攞個鎗刀去，有啲可能喺後面煲滾水，煲滾水做乜嘢？俾啲工人有水飲啊嘛，係咪？都係總係個 teamwork。所以每一個弟兄姊妹，每一個教會都應該參與到差傳嘅事工，呢個係我哋嘅契機。呢個時代就係咁樣，好嘛？所以我好抱歉冇時間俾你哋問咩問題。如果你有咩問題好想問嘅，你可以問一下。有咩問題想問？有回應。如果冇嘅話咧，我哋今日時間已經超過少少，咁我哋一齊做個結束嘅祈禱。天父，我哋感謝你俾我哋今日有一堂咁樣嘅學習，讓我哋喺過去嘅呢個差傳普世差傳嘅發展同埋歷史當中，我哋見到好多能夠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亦都係激發我哋，讓我哋生活喺一個咁安穩嘅一個環境當中嘅時候，不忘記你托付俾我哋嘅使命，讓我哋忠心喺福音嘅傳揚，讓我哋能夠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到普世差傳嘅聖工，無論我哋扮演任何嘅角色。让我们总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尽上我们一份的心灵，最后就好像你的话语所说的，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就愿意成为那个去收割庄稼的人。求主你祝福每一位愿意参与到普世差传的弟兄姊妹和教会，与我们真的不忘你的使命，不忘你的托付，献上感恩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